今天哈就开始我们第一个专题的题目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啊。在开始以前，我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在一起，再一次能够分别为圣，来思想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知道你的爱，认识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在座的不论是基督徒弟兄姊妹还是慕道的朋友，都能够从我们这一次的大会当中个人能够领会到更多，能够更认识你更多，能爱你更多，能够真正的接受你，能够跟随你。主啊，谢谢你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来指导我们，开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呢哈，我们为什么第一讲要讲圣经的权威性？因为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圣经啊乃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生活言行信仰的一切的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最后就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所以为什么会圣经有这样大的权威性，乃是因为它圣经的各种特点让我们人都知道啊，圣经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所以大家记得啊，圣经里边有两个重要的三章十六节啊，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啊这一段，另外一章很重要的三章十六节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爱神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出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乃是呼吸啊，乃是就神，这圣经乃是神呼出来的话语啊，这样呼出来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么怎么能呼出来？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是用人写的吗？为什么说是神的话语呢啊？实际现在看来，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去考证去研究，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借着众先知啊，在历代啊，把他所要的说的话放在这些作者们的心里边啊，这些作者们就当时在圣灵的完全的控制下，他不是机械的，比如神说一句话他说写一句话，乃是当时他的灵完全被神的灵所控制，所以他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了各个经卷。但是这些经卷因为是在神的完全控制下，他写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反映了神的话语啊。所以虽然说好像圣经的作者从表面来看是人写的，但是背后的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乃是神。那至于说这个默示的过程是怎么样发生的，神的灵怎么样能够把人的灵控制住，让人在很完全清醒的状况下能够写出神的话语来，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奥秘。就像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那么这个无限的灵怎么样能够进入有限的身体，而且在身体里面怎么样运作，实际我们现在也都不清楚。但是很奇妙的是，你当你成为基督徒，当神的灵进去以后，圣灵的结果大家都是看得见。就像主耶稣说的，圣灵就像风吹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对吧？但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你并不清楚，但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基督徒的内心生命的改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乃是说圣经的作者所写出的这句话都是神要他表达的意思，那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大的高的权威性啊。所以过去我们很容易在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作为一本普通的书啊，去和别的一些巨著相比。那我们觉得为什么圣经要一定要这么样不折不扣的听圣经的话啊，我们是会有一些怀疑。所以今天把它作为第一讲，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础啊，知道圣经不是一本人的书，乃是一本神的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基督徒并不是很盲目的啊，是只是凭信心接受一种说法，而是从圣经的众多的特点，我们知道这只能出于神啊，只能出于神。 那么我就要想分几个方面哈、啊，给大家探讨一下，从圣经的成书的过程，圣经的写作，圣经的作者，成书的过程，正典的形成和圣经的众多的特点啊，来表明它是一本神的书啊，一本神的书。大家知道神是很伟大的，神很高啊，所以我们人的有限很渺小，所以有时候神是很需要我们认识他，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和我们说话，所以神要借着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现在神启示人的办法就是两本书啊，所谓两本，第一本就是所谓的普通的启示，就是借着大自然啊，借着神的创造，借着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美妙的启示，这万物中一定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同时神也借着他放在我们人心中的律啊，就是我们人心的道德啊，人心的心中的律法，也知道一定有一个超然的主宰者啊。这样一个启示是叫做普通启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啊。同时，但是只有普通启示，你只能知道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可是这个造物主怎么样，这个造物主是有什么啊，品德有什么位格，有什么样的性情，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那么这个启示呢，就需要一种神的特殊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啊，神要借着先知啊，借着异梦异象来启示他啊，最后呢借着主耶稣啊自己来启示我啊。正像希伯来书啊第一章1-3节就讲，他说啊，神过去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啊，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在这末世的时候，就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啊，这样的就是圣经啊，这本圣经，啊，我们说圣经很奇妙，真是确实是很奇妙。大家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大家知道吗？对，新约哈、啊、有旧约一部书，然后新约一部书，啊，旧约是一共39卷书。啊，我是这样的，你把旧约39卷记住，新约就记住了，39、27，是吧？新约27卷，所以39卷加27卷书，66卷书，啊，一共是啊，圣经是66卷书。那么圣经写作的时间呢？现在一般来说，旧约圣经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完成，那么新约圣经呢，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或者和门徒很相关的一些啊写出来啊，那么。旧约圣经呢，大概从最一开始写，最古老的一卷书，很可能是约伯记，但是约伯记的成书时间现在不是特别的确切。约伯很可能是和亚伯拉罕同时的人，大概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因为成书的时间不是很详细，所以现在公推啊，摩西五经，大家知道创啊旧约里边前五卷书。啊，一般都认为是摩西写的，叫摩西五经啊，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啊，这个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啊，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一般认为呢，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写的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然后呢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马拉基书啊，写完为止，大概是在公元前400年。所以旧约的成书时间就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00年。然后呢，当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他门徒开始写书，大概是从公元1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的完成，在1世纪末啊，公元后的995年左右写成啊。所以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的100年，圣经的啊，也就是说，在主前400年，当旧约完成以后，到新约开始写以前，就有400年的一个间隔期。在这个期间，神没有兴起先知，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作者，啊，没有圣经作者。当然，期间有很多人假托啊圣经的一些先知的名写的一些书卷，我们叫做伪经或者旁经啊，他们假托他们的名，所以就叫伪哈，是假的。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基督教呢是没有把这些所谓伪经和旁经再收入圣经的正典啊。所以那么圣经的作者呢，现在统计了一下，可能有40多位作者啊，40多位作者。因为当时 在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装订成册啊，装订一本旧约或者新约这样的圣经，没有想到。他们当时收到神的启示以后，他们就写出一卷书卷，书卷写完以后就在各个犹太会堂就去传阅啊，就去传阅，是这样。那么圣经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从上面讲啊，有这个像摩西哈、啊、伟大的这个先知啊，约书亚啊，也有君王，你像大卫、所罗门这些君王，有宰相但以理啊，有九镇啊，还有很多高官，同时也有很低下的人啊，当然有医生啊，像路加啊，同时呢也有牧羊人阿摩斯，有渔夫彼得、约翰，更有税吏马太啊，大家读新约圣经啊，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写的。大家知道马税吏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可能现在可能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税吏是什么？就是收税的收税官。当时的巴勒斯坦是正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啊，所以这个税吏呢，就是替罗马人向巴勒斯坦人征税，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呢再上交给这个罗马政府，从中他们也从中渔利，啊，那所以大家对这个税吏是又恨又怕，啊，你也不敢得罪他。啊，说白了，这个税吏像什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汉奸似的，啊，替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事，啊，就这种人。可是，就像在这里边也有，啊，圣经的作者有这样的人，税吏，啊，而且在写成的时间，你可以看见，用了三种语言写的，旧约以希伯来文为主，同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夹杂了亚兰文，啊，就属于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土话之类的。那新约呢是以希腊文写成，啊，两种不同的语言，啊，而且在写作的时间也差别很大，啊，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写的，啊，非常像啊这个所罗门王啊写的很多，那有的是非常在非常低谷的时候写的啊，非常悲伤的时候写的，你像大卫的很多诗，啊，有的是在皇宫里边写成的，可是有的就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有人在流放的拔摩岛上写成的，啊，有的是在打仗的时候写出来的，啊，但是奇怪的很，你像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他们写作的时间、写作的语言，而且时间的跨度之大，是本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差异，可是你当人们把这66卷书合在一起的时候，这66卷书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啊，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创造，然后人怎么样，十条乐园被赶出伊甸园，到最后的啊这个启示录怎么样要新天新地的得来，人要回归，他说你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不同时代写出的书这样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它是这样的连贯，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说有神的灵贯穿其中，所以整个圣经的真正的作者乃是神。是你真想一想，有哪一本书能够做到这样？今天我们啊，很多科，尤其是在科学方面哈，大家为了出书快一点，所以提前就说好了，你写这一章，他写那一章，所以大家一凑，很快一年半年，这一本书就出来。可是大家不是都是分开写的，不是对同样的问题，大家写不同的观点，不是这样，啊，说没有一本书能做到这样。那我现在也是试图帮我哈。过去有些哈布道的一些东西，把它写成一个小册子，跨度2年时间，从94年写到现在，一直写不完。那可是有时候写了半章就放下了，因为有别的事儿。可是当你半年以后，你再捡起来看，觉得东西要改了，啊，思路已经不一样了，或者你有新的领会，或者哪些地方需要改。所以自己写的东西有时候一年半载都不行。你想圣经整个跨度1500年，最后把它合在一起，它竟然是这样的前后呼应。所以这个是很强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不是人本身，圣经的作者乃是神，只是神透过的人把这东西能够写下的，啊，谢谢。那么圣经当时是怎么样写成的？圣经写哈，当时最早的时候，他们写就把它放在一些小的牛皮啊，大家知道牛皮哈，把它打磨光了，或者一些羊皮，把它抄写在那个上面，啊，抄写在上面，当时都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啊，在这个尤其在旧约的时候，而且他们也可能用这个叙利亚或者埃及那个这个沼泽地里面出了很多芦苇一样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们把它打烂以后，就像他们叫做紫草 啊，至少就把它这样书写在那个上面啊。他们犹太人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他们非常的敬虔啊，非常的敬虔。他们在抄写的时候，每次抄写完了一章以后，就要详细的检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错了，整一章全部毁掉，从头再开始。而在写到神的时候，先要去洗手、沐浴，搞得身上很干干净净，现在再写神这个名字。啊，就是由于他们这样敬虔的态度，才使圣经能够一代一代这样相传下来。你想，我们现在的很多书都是印刷体，还经常出错。这是手抄的，那更容易出错，但就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这方是立了大功劳啊，立了大功劳。我后来还要讲为什么犹太人这样悖逆，最后神说最后还要把他们领回啊，他们的这个安然，这个他们的迦南美地，哎呀，安然居住啊，就是他有很大的功劳啊，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圣经就是这样写的啊，写下来以后就在各个会堂里边就这样传译啊。那么很多人就在问说，圣经确实是不错，可是很多人只是把圣经作为一种文学著作啊，很美，确实是很美啊，你不光是诗歌的题材很美，而且很多这个书信都写得非常美啊，非常。那有的人说这是很伟大的一本伦理的著作啊，或者说是希伯来文的历史的书啊，有很多的评论啊，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对圣经当中一些神迹奇事觉得不能接受，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啊，瞎子能够这个行走，这个瘸子哈、啊、这个也瞎眼能看见，这个瘸子能够行走，觉得这些都是不可思议，说只是一个童话啊，神六天创造世界啊，用泥土造了人啊，觉得这些东西都和进化论都不相符合的啊，觉得就是个神话故事而已。那过去当时我没有在接受主义前，我觉得圣经就是一种天方夜谭了，啊，很多很美妙的神话，啊，尤其是当19世纪达尔文啊提出进化论以后，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达尔文他提出了根据他观察到的现象，他提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低等到高级啊，这样一点一点进化来的，人呢是从猴子变来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话，那圣经讲神是在六天内造的天地万物，而且人是从泥土造的，那这显然就不对了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对圣经的真实性、对圣经的历史性提出了各种挑战。这样的话就迫使人们要去找答案。所以在19世纪兴起一本新兴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啊。什么叫圣经考古学呢？就是说很多人到中东的地方，就是到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哈、啊、就是基督教发祥的地方去考古，去发掘，去看，就考发现文物，去解释有关和圣经有关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100多年来圣经考古学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让人们对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大家从哈、啊、文化的进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当初很多人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在1400年写的。为什么？他们认为当时在1400年，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中东那地方，文化根本就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怎么可以写像这样完美啊、这样好的这个律法下来？不可能。可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谁能回答？回答不了。他说不可能，你说可能，有什么证据？但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啊，在1901年，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石碑啊，石碑上就写了很多法典，叫汉谟拉比法典啊。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就定了300条很清楚的法规啊，当时的民事各种的宗教的法规写得非常的清楚。可是这汉谟拉比法典什么比摩西这个成书的时间还要早200-300年，大概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1800年写成。那既然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五经都早200-300年都能写出这么好的，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写出这么完美的摩西五经？当然可以。哎，有这个证据以后，大家无话可说了，那就是啊。另外你比如说，大家读创世纪就知道， 创世纪里边记录着有一种民族叫赫人，啊，就赫赫有名的赫人啊，这赫，那说亚伯拉罕也给他们为邻，啊，最后呢，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还向赫人去买地，要买一块地把他这个妻子葬的，但历史学家说哪有赫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就认为创世纪这地方写的肯定是有问题，写错了。嗨，很奇怪，那就在30年代，那就是在啊现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发现大量的泥板啊，就是这个泥做的这个板，泥个板都是以器形文字，最后破译出来以后一看，哦，就是一个赫人帝国的很多文献，就发现确实就在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赫人的帝国，而且是称雄了好几百年啊，最后是灭亡。所以因为灭亡了以后，好多人历史学家不知道，然后再去翻他们的赫人帝国的他们的这些民宿哈，一看整个和旧约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赫人帝国的这些习俗实际就把旧约整个的时代背景全部都弄得很清楚。因为创世纪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还记得的话，就当时亚伯拉罕要去买这块地，就是只想买一块墓地把他妻子葬在那个地方，但最后不行啊，为什么呢？那赫人说，你如果要买这块地不行，你要把整个这块地地上的东西，树木、田地、房屋，你都全都得买下来，而且必须要达成这个 contract， 就是要达成协议，一定要在城门口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可以做证人啊。这个创世纪是这样记的，结果后来从这个发现的赫人的文献里边看，他们就是这样啊，你要买这个买一块地，你一定要把地上的东西全部都买掉，所有的附属物全都要买掉，而且成交一定要在城门口去成交。啊、哦，当时大家发现这个考文言，大家对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历史性呢，真是觉得非常的佩服啊，非常佩服。所以圣经不仅是现在考古的证据，不仅能够证明从亚伯拉罕这一起开始所有的任务都能找到它历史的根据。而且由于圣经的记载，使很多原来不知道的民族、不知道的城市，最后在圣经的指引下都最后得到了证实。由于圣经的记载填补了很多历史上的空白。在60年代有一个考古学家哈、啊、他去发掘这个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城市，大家读列王记上就知道有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建造的啊，有个叫做这个米基多，然后叫做夏索，再一个叫做啊，一共三个城市哈，这三个城市都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开始把这个米基多已经发掘出来了哈，发掘出来以后他就开始要去挖这个夏索，挖到夏索挖到一半不知道该怎么挖了，突然他出现灵感了，哎，他说既然这两个城市都是这所罗门造的，估计这两个城市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啊，风格应该差不多，他就想起了在这个米基多这个地方哈，每一个城门两侧都有三间房子啊，形状都怎么样，所以的工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挖的时候，他说你们等一下，他就按照这个米基多的这个形式，就用一个瓦块在地上画线啊，大小的方块画，他说你照这个挖，这工人们都看你怎么能这样，因为发现这个古物要非常小心的，你稍微不小心就把那个文物就破坏了啊，你们就照这个挖，就挖完以后这工人们都看的都傻了，为什么？因为他挖出来的情况就跟他画的草图完全一样，就像看到他是魔术师似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灵感就乃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对圣经啊，通过考古学以后很多的资料这证明了圣经的真确性、历史性。又比如说有时候通过考古能够加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很多基督徒或者慕道朋友说你读圣经吧，那我们就开始读圣经了，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就读到神怎么样领让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回到迦南地，尤其是约书亚最后接替摩西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你看怎么样，把很多迦南人都杀了，从老到少全部都杀了，哎呀，很多人就理解了，我当时也很困惑了，说这为什么要神这么厉害这么残忍呢？啊，一个都不留，不是神是爱吗？啊，很多人就读不下去了，那我是咬着牙往下读，但是心里还有这个困惑。 为什么不留一点呢？啊，尤其小孩子也是，婴儿有什么罪？那后来我是理解一点了，因为婴儿在神的眼里是不看为罪的，他还没有犯点是非的罪，他虽然这样死了以后，但是最后他还有很好的归属。可是后来你从中东发现的迦南的一些文化啊，你就看出了非常的堕落。可以说迦南当时的文化是把暴力和这个邪哈、啊、就是这种淫哈、啊、淫性淫乱完全是结合起来。他们就要是要到庙里去，庙里的地方是崇拜的地方，就是一个洗淫的地方。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就要献上去做活祭，把儿女就烧死在了。所以你一看就看得从整个记载你都看得很清楚，那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一共有400年的间隔期，啊，有400年，所以神就等了他们400年，让他们要悔改。最后一直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悔改，所以已经这个民族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即便不是约书亚去把他们带人把他们杀掉的话，那这个民族也自己要灭亡，啊，自己灭亡。实际孩子们，神这样做是救了孩子。如果这些孩子们在这种一个邪恶的环境下长大的话，将来他们一直走很邪恶的道路。是神先把他们接走，啊，所以好多地方开始你不理解，但是你慢慢，这就引申了一句话了，就是说你对圣经不理解的时候，不要首先凭人的理性去评断，哟，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你凭着信心去接受他是神的话，慢慢有时候神就会光照我。啊，你看现在证据一出来，那很多人对迦南这个问题他就解决。啊，就解决。新约也是这样啊，新约。那新约呢？现在保罗3次布道的路线，就是根据现在的考古的遗迹，都能够完全的画出来。好，你看你们后边圣经后边有地图啊，3次布道的路线为什么那么精准？那就是很多遗迹都啊，很多历史的考古都在啊。而这新约就更加清楚，因为它时间比较短。但是在新约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你比如路加。啊，大家知道路加是个大夫，对不对？他写了路加福音，啊，使徒行传也认为是路加写的。那可以有很多记录的地方，史学家开始是不同意的。你比如路加福音，他谈到，当时啊，这个在居里流做巡抚的时候，由于罗马政府要普查人口，所以耶稣的肉身的父母，啊，约瑟和玛利亚才从北方的加利利哈拿撒勒这边来到伯利恒去登记户口。为什么？因为他们老家在伯利恒。最后呢，耶稣就生在伯利恒那天晚上，是不是？这就意念了圣经的话，就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虽然小，但是你最后要出一个救主。那主耶稣就是生在马槽里啊，就是在伯利恒。那为什么要从北方回到南方呢？就是因为当时要普查人口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哈，大家读路加福音。可是很多历史家是说，从来没听说有普查人口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叫居里纽的做罗马巡抚，所以认为路加虽然不错，可是他必定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可能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为了他宣传一个什么事情，他就随便把一个东西放进去。可是最后考古学的发现证明，确实是在路加写那个时代就先后有2次的人口普查，而且确实最后也发现一个碑文，上面就写的居里流当时在那边做巡抚，大家都服气了。还有好几处地方，凡是路加的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考古学得到的证据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不对。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只是公称路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的眼光，有历史学家的审慎。他路加行经怎么说？其他写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写这些经文我们都不看见了，我都经过详细的考证了。所以圣经的历史性，很多人在中东考古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些考古学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各种信仰的都有，但是他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为什么？他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还会提出这种的问题：圣经是真的假的？有没有根据？那最好你就去看看这些考古学的证据，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麦达维写的《铁证待判》，啊，很厚一本书，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证据。所以现在几乎，如果对圣经考古方面的知识有一些了解的，他再不对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提出任何怀疑。这是第一。 第二，那么有人说，既然圣经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的，而且尤其在开始都是手抄的，那么圣经的原本啊，我说圣经原本就是各个书卷哈、啊，当时就在会堂传，这个原来的第一个刚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是失传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圣经那就跟原本当时是一样的？那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有多少。那么我想给大家做一些比喻啊，做一些比喻。从新约圣经来说，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写成于公元后啊第一世纪，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找到的新约最古老的手抄本已经有5000多份之多啊，而且能够追溯到公元后的3世纪到4世纪啊，最老的古抄本，所以就和原本只差200-300年的时间啊，而且保存得很好啊，保存得很好。实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古典巨作的保存时间远不如圣经。你比如说罗马这个凯撒大帝的这个高卢之战啊 Gallic War 啊，那很有名的一个巨作，他写成的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可是他现在手上的只有50几个哈不全的这个版本，而且最老一个只是公元后9世纪，那就是相差1000年，那可是大家还是读得津津有味，从来不会怀疑他是不是假的。所以现在很多古典著作都没法和圣经相比，现在唯一和圣经比较近似的一个就是荷马诗人写的哈、啊、这个史诗《伊利亚特》啊，《伊利亚特》大概现在大家统计了一下，它可能一共有15000句，那么新约圣经估计有2万句左右，可是罗马史诗这个15000句当中，最后查出来各种版本之间的对比，有5%左右都是有问题，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可是，在新约圣经的20000句当中，除了有些拼法哈、拼写的方法、标点这些有些差异以外，稍微有的字儿有疑问的，大概只有40处。也就是说，新约圣经认为有地方需要商榷的，只是1/1到1/2%，啊，这是相当的准确。那一会儿我还会讲到四海古卷，啊，所以。你就看看整个新约圣经的这个保存的情况和离原著的时间之短，那都是任何古典著作不能相比。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写成原著不到现在不过是300年，可是他的原本也是没有了，而且莎士比亚的这著作是以印刷下来的，现在他30几个剧本，每一个剧本不同的版本之间都有100处的有争议的地方，而这些争议都对他的原文有很大的影响，你看怎么能够比？就没法比啊，没法比。所以有人说，如果你对新约圣经还有怀疑的话，那所有的古典著作都靠不住，更没法比啊，干嘛？旧约的情况呢，就不像新约的版本这么多啊，版本这么多。一方面它是时间啊比较长，更重要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因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注重的程度很重要。我刚才讲了，他写出一本书卷以后，他就送到各个会堂去念，啊，但是因为老是传阅，那最后有的书就开始破啊或者掉页，那犹太人最注重的就是要完整的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如果看到有破损的书，就把它收下来，就用一本新的手抄本来代替它，这旧的就不再用了。他这个传统刚好跟中国是反的，你要说我们发现一个文物，一个字画。哪怕就2个字儿，一个残缺，只要说它是多少年以前的，越老越值钱，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哦，这是真迹，是不是？那就，我们是注重的是这，可是犹太人注重是要准确的传递神的话语，说越老反倒不值钱，他认为你不能完整，所以他就把它扔下来，用新的手抄本画上去。那么这些古老的手抄本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就放在每一个会堂都有很大的木头柜子，就把它放在木头柜子，不再用了。啊，有的或者就把它埋起来。那这时间一长，那没人去 take care 了，那就坏得更厉害了，所以有的你把它埋下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所谓的古卷哈，啊，犹太的这个旧约的古卷大部分都是从埋在地里边这个木头柜子里边找到啊。所以旧约圣经为什么它保存的不像新约圣经这么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1947年以前，我们手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是属于乃于马苏里经卷啊，大概是写成于公元后的900年， 那么我们说旧约圣经在公元前四百年就写完了，所以这中间的间距期大概1300年。而且大家知道，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曾经啊应埃及的要求，曾经把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啊是有名的，其实是一本。那后来就把这个希腊文的这公元前二世纪翻译的希腊这个文和这个现在马苏里经卷一比呢，因为翻译当中有些问题，所以也不是完全很一致，啊，所以大家对圣经的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旧约圣经的准确性一直心里边不是很踏实。但是在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以后，那一下把圣经的准确性就推前了。因为死海古卷是一直被证明是写成于哈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个区间抄成，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像以赛亚书53章完全推展，完全跟现在是一样。那就说一下把旧约圣经的这个准确性一下就推前到公元前的二世纪。那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中间只差100-200年，啊，就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那是和当初那是一样的，啊，所以圣经的哈它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它的准确性那现在是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相比，啊，能够相比。所以那么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反过来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始我讲都是各个书卷哈这样分开写的。那么后来实际呢旧约的正典呢大概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已经基本定型了。如果你读新约的话，你就能看到主耶稣经常讲经上怎么说啊，这个经就是指的旧约的正典啊。但是旧约正典真正的形成是指公元后一世纪，因为在公元70年在哈罗马政府攻破了耶路撒冷，在攻破耶路撒冷以前，那他们的拉比很多就来开会，就怎么样能够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保留的，是神的话语，是神所漠视的。他们最后开会就决定了要把现在我们看到的旧约的39卷书全部收为旧约的正典啊，正典。那新约呢也是同样的，写好以后也是在各地各个教会去传阅。但是后来到了啊20世纪以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异端啊，大家知道一个马基安啊，他自己编了一本圣经啊，那当然有很多偏误的地方，这样就启示了这个基督徒们，是不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正典收集起来啊，正典收集起来。所以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探讨，最后到4世纪末啊，在这个罗马教区和非洲教区两大教区同时开会，最后就认定了我们现在的新约的27卷书为新约的正典啊。所以新约正典的形成是在公元4世纪就形成。那当然大家会想，那说从这样看，那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正典，不是人都在定吗？是从表面上看是人在定，但是他这66卷书之所以成为正典，乃是因为他是神所漠视的，他只不过最后是在人在神的感动下去追认去承认这是神的正典而已。所以好像说表面上来看是人在选择，实际是乃是神在后边做工啊，神在后边做工。哇，所以圣经的正典就是这样形成的哈。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圣经的连贯性可以这样说，而且圣经还有很多众多的特点啊，众多的特点。比如说圣经的不可摧毁性，看圣经是多灾多难的，这2000年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在罗马时代啊，罗马有个皇帝叫亚克里先，他在公元4世纪初他就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关起来，不准传基督教，因为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皇帝下拜，对不对？我们只能拜这一位神，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恨之入骨。可是后来有人建议说，你光害基督徒不行，如果有一本圣经留下来的话，有人看了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你最好的办法要把圣经全部销毁。哦，后来他就解释的办法，就把所有人收到圣经全部烧掉，烧掉以后，最后他铸了一枚钱币。啊，写上是基督教已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啊，因为当时希腊这都是这个多神崇拜。可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这样做完以后，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啊，最后是在看到一个异象，在烈日当空的情况看见一个十字架，他当时正在和别方的打仗，最后他的继承者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从受迫害的地方一跃而为国教。 对了，最后天主教哈、啊、建立的就这样下来，而且他就让当时的一个大主教就尤其比乌从国库里拿出重金复制了50本圣经。你看看，你刚消灭了半天，最后他的继承者当皇帝以后又把圣经再复制过来。然后法国有一个文人，大家知道在文艺复兴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伏尔泰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说，他曾经说过，他说我相信在100年以后不再有人去看圣经，圣经只能保到最图书馆最高的一层，放的布满了灰尘，不会有人去看。可是就在他说这个大话的同年，英国政府以50万美金的重金从俄国那边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手抄本，50万美元。可是当时伏尔泰的著作卖多少钱一本？8分钱，就差这么多。你不是说没人看圣经吗？可是英国政府就能以50万美金的重金去买。而且后来伏尔泰是在1887年去世以后，那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伏尔泰住的地方买下来了，买下来干什么？印刷圣经。所以最后就从伏尔泰的住宅，圣经源源不断的就往外印发出去。所以历史是最公正的啊，最公正啊。所以有一个哈、啊，有一个圣经考古学家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这个圣经的葬礼哈、啊、丧钟都敲醒了很多次啊，这个埋葬词也都念过了，但是圣经的尸体从来没有埋葬在这里。他说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本书能像圣经这样，它的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被这样多的人去分析去批判去挑剔去鞭打，能找得到任何一本书像这样没有？但是圣经到现在还是巍然不动，到现在他还为这么多人所喜爱所阅读所尊重。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道，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废去，神的道是永立的。而且圣经还很奇怪，圣经从不改版，对不对？印刷了那么多次，圣经是现在世界上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也是翻译成各种文字最多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被带到月球上去书。有哪本书上了月球？圣经上了月球了啊！阿波罗号登月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球上。可是圣经印刷了那么多次一个字不改，这很奇怪，有哪一本书能做得到？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科学著作啊，尤其那畅销书3年1版5年1版一定要改的。为什么？因为人的认识都是相对真理，对不对？你通过3年5年以后你又得到很多新的数据，所以一定要把新的数据加进去，但过去东西要把它修正掉，对吧？一定要不断的修改，不断 update， 对的。我们经常讲 update， 那就是要把新的东西加进去。圣经不改啊，有人说你看圣经这么好的书，这2000年以来人还很愚昧的时候，你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还有人相信，那今天科学这么发达，你要把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去掉，这不是更多人就能接受了？圣经说不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有童女生子，就是有死人复活啊，这是个事实。也是很奇怪，2000年以前大家不要以为那是很愚昧，人就能够相信童女可以生子，相信死人能复活，不会的。你看玛利亚，当玛利亚和约瑟订婚以后，天使是向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怎么样？非常惊慌，他说我虽然订婚还没结婚，我怎么会生孩子？他也知道这样，但是他是顺服了神的。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那当时巴勒斯坦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是，那就是他一定心淫了嘛，他还没有跟丈夫同房，他怎么会就怀孕了？那一定是有不正当的关系，对吧？那根据巴勒斯坦的地方，一定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当约瑟是一个义人啊，圣经这样记得，约瑟就是不想把他打死，就是偷偷的把他休掉就完了，然后不跟你结婚了嘛，就好了。那他也是认为他一定是有问题了，那要不童女怎么会怀孕？但是也是天使向他显现，说告诉你，你只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的。他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把他娶过来。 所以从当时的看，2000年以前人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而且就最后整个犹太人反对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私生子啊，认为说玛利亚是和啊和罗马士兵行淫乱最后生的孩子，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2000年以前人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清楚，但他从人的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圣经照样这样写。不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他约瑟也是顺服了神啊，把他娶过来。所以从当时的看，2000年以前人也知道童女不能生子，而且就最后整个犹太人反对耶稣的人都认为耶稣是一个私生子啊，认为说玛利亚是和啊和罗马士兵行淫乱最后生的孩子，一直是这样啊。你不要认为2000年以前人就是这样愚昧不清楚，清楚，但他从人的眼光来看不相信这件事情，但圣经照样这样写。那奇怪的是，这2000年以后，尤其300年，近300年，科学这样昌盛发达，医学生物学这样发达，可是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样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法律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真正从内心去相信童女可以生子，死人可以复活，这乃是个奇迹，乃是神在感动。我是学生物的，我现在是真心相信童女可以生子，死人可以复活，因为他是神，他是神啊。所以圣经的不改也是说明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它是一个终极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讲什么，如果谁要在我这个道上加一画少一画都不行，将来在生命册上就要把你的名字除掉了，它不变啊，不变啊，这都是别的书无法可以相比啊，无法相比。而且圣经最奇妙的一个特点是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说实在的，我对圣经开始有兴趣就是别人借给我一个小册子啊，当时我是一脑子的糊涂观，一脑子的问题啊，一到教会就跟人给他们辩论啊。我记得何老师去跟我们克里班讲到的时候，我给他提一大堆问题啊，这个不相信啊，不相信。后来说借一份小册子你看看，我一看那小册的名字叫福音漫谈啊，福音漫谈，他实际谈到这个圣经的预言啊，圣经语讲了这个两个城市啊，一个这个推洛，一个西顿的预言，这个就是对以色列民族的预言。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哎，我说这个预言的这么准，恐怕还是有点意思在里面啊，不是像我过去想的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就是一个神话故事，那这个现实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实际我们全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全家就在一起读这个小册子，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好去查经们啊，就听听看看圣经究竟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对圣经真正开始 serious 啊，跟着严肃的去认识，想知道圣经，就是从预言开始啊。今天预言太多了，有人估计了一下，圣经平均每四个节就有一个预言性的东西，而且一个独立的预言有1000多个预言啊，1000多个。那我今天这个很短的给大家分享一点，除了对这个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以外，科学上有很多预言啊，有这么一本书叫圣经中的预言啊，这是奇妙的很。你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地球啊是圆的，那是从这个克伦布斯航行才知道的，近几百年的事。我们知道地球是悬浮在大气当中的，也是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我们才知道星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地球没有掉下去啊。古巴比人都认为地球在下边有人支着了，谁知道大象在上面撑着，大象啊什么这乌龟啊或者是这个眼镜蛇都下边撑着，因为地球为什么不掉下去，对不对？因为有这人支着，但最后也解决不了终结问题，对不对？他说四个大象支着，那么大象为什么没掉下去呢？因为大象站在象征了力量的乌龟的身上。乌龟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乌龟是卧在一个首尾相连的眼镜蛇的身上，那就不敢往下弯了。为什么眼镜蛇没往下掉？不知道啊。那有人还说，你像当时的印度，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他说地球啊就是一个空心的球体，人就住在表面了，里边是无限的黑暗，所以做了坏事以后就要下到里边去，因为它是空心球，它就浮在这个海上了，对啊。所以为什么没有掉呢？因为在海上浮着了，它就这样啊，水里边浮着，就这样去理解。可是真正知道 地球是浮在这个宇宙当中，知道地球是原来是近几万年的事儿，可是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了，神坐在地球的大圈子上，这个大圈更是希伯来文，不是一个平面的弧线，而是一个立体的球形。而且圣经清楚地讲，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听见非常明确的，就为你们去查。我读到这地方都是害怕呀，心里害怕，真是。所以很多我今天不讲这些预言了，好像天文啊、地理、地球的风向系统、海洋的这个洋流系统。啊，还有像哥里，好，我再给你举个哥里。大家知道哥里是什么？什么叫哥里？就是说根据当时神和以色列的立约，就是说小孩生下来第八天，尤其是男孩子哈，要割了包皮，叫哥里，第八天，那就神就是这样说，是第八天，那么大家就信哥里。从来没问过为什么第八天，为什么不在第七天，也不在第九天，没有人问过，从来也没想过，神这么说就这么做。那现在大家知道割包皮除了和神的哈是一个和神的立约的话，同时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像以色列的妇女，凡是有这个割包皮的这个习惯的这个民族，妇女的宫颈生殖系统的癌比例就要降很多很多。为什么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就是说他要你签字了，如果你是个男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啊？你要说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啊，他是有很好的深厚的。但为什么第八天从来没人想过？一直到50年代初期，有人才发现，说这个人哈身上有一种维生素 K， 这个 K 呢对这个肝脏里边血凝素的形成很有好处。可这 K 怎么形成呢？是因为通过肠道里边细菌的繁殖这样合成。那么因为在婴儿期间呢，这个细菌很少，所以这个维生素 K 不是很多，所以血凝素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测验，就说当新生婴儿生下来以后，整个它维生素 K 的含量，血凝素的含量只有成人的30%左右。但是随着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它慢慢就上去了，而且到第八天，高处成人的水平血凝素高达110%，第八天以后就开始往下恢复了，又开始往下降。那为什么在第八天？第八天血凝素最高，所以流血以后最容易止血。你想想，2000年的割包皮有什么手术啊？有什么这个医疗的卫生设备没有？但是就是在那一天，如果你这八天做了以后，那很快他就止血了。你在看完以后可以发现，你再回头去看圣经，哎呀，你就觉得你对圣经理解就加深了嘛，对的。所以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我巴不得有时间再有一个小时光讲圣经中的科学语言啊。好，那么圣经中还有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也是非常的奇妙。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推罗和西顿啊，这是在地中海沿岸。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如果在这儿的话，地中海在这边，在西边，所以呢巴勒斯坦整个是在地中海的东岸这一片啊。在这个岸边就有两个城市，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啊。这两个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当时推罗的地位是这个腓力基人他们航海事业非常发达的一个航海中心，所以有人说他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伦敦或者纽约这样一个地位，非常的发达。可是当时因为他们作恶很多，所以神就通过以西结这个先知来预言说，推罗你这个城以后不仅要受刀兵之苦，而且你的石头瓦块全部都要被扔到海里，最后你这个地方要成为渔夫晒网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只有裸露的岩石露出来，然后渔夫晒网。那当时都不相信啊，说这么大一个怎么会就会变成这样，而且告诉神说你不许重建啊，不许重，永远没有人要寻找你也找不见啊！大家去注意细节书就能看得见。那果然后来慢慢没有过多长时间，那这个巴比伦这边尼布加尼撒从东边打过来打推罗，可是推罗这个城市因为是居高临下啊，这边是高山那边是海，所以是这个易守难攻，打不下来，只有攻了13年才把推罗城攻破。可是他们当把他攻破以后，在这个期间推罗人早就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就转移到推罗城一个海岛啊，离推罗这个岸边大概有一二英里的一个海岛上就转移过去了。所以当尼布加撒把这个城攻破以后，这里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结果就烧杀搞了一通，把这房屋都毁坏就走了。那么第一步就实现了受刀兵之苦。哎，但是说怎么会他这个地方就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还没有，再过了一段时间 亚历山大啊，希腊的亚历山大兴起，又开始来攻推罗，可是推罗当时已经挪到这个岛屿上，怎么过呢？当时亚历山大的海军还不够强，陆路可也过不去，还有一段海路。结果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把推罗城旧址的这所有石头瓦块木头全部往海里填，想筑出一条路来，一直通到海里，通到这个岛上去。就他们就把推罗这所有东西能够挖的东西，木头啊什么全都扔下去。果然最后配合他们的帆船海军，就把推罗城攻不下了。就是这样，因为这一挖掉什么都没有了，在日晒雨淋水土流失，整个推罗城最后就变成岩石都裸露出来了，成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全部应验，全部应验。那说预言是很难的呀，尤其是说不许重建，谁敢随便说？那很多城市被毁最后又重建了的，但是这个推罗这个最后就没有建起来啊，中间好像临时又建起来，马上就被毁灭掉。很多人去看过，到现在只是旁边有个小渔村。为什么要有小渔村？因为要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对的，一定要有渔民啊，能够在那边晒网啊，晒网就是这样。而且推罗城很奇怪，在推罗城这个旧址有一个大的淡水泉，有人到现在计算了，是他一天冒出的淡水可能有1000万加仑，这么多。淡水是真是宝贵啊，在海边上，这本来是建立大城市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地方，可居然就没有人建。尤其从这13世纪回教军去过以后，那个地方到现在一片灰心，真是奇怪啊！我就真在想，我要有谁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就去建一个城，这不圣经就垮了吗？对不对？因为你圣经的预言是神的预言，你必须是100%的意念了，99.9%都不行的。可是就是没有人去啊。相反，在他上边一个城市叫做这个西顿。圣经也预言了哈，也通过以西结预言说他们要受刀兵之苦，但是没有说他们要毁灭，没有说他们不许重建。结果他们后来受了很多刀兵之苦，但是这个城市没有绝灭。到74年去普查人口，这个城市还有4万多人，说一个不许重建，一个可以重建。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尔。大家去看图，如果你去看你的旧约圣经，你去看看这两个城市离多远，不到50个迈尔，神就敢预言一个城市永远不宜重建，一个城市可以活下去，谁敢这么说呀？除非他是神啊，非常的奇妙。你要看了这预言以后，就像保罗，就像这个彼得说，说所有预言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神感动的人要他说出神的话的。德国有个皇帝曾经问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个最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想都觉得怎么样呢？很简洁，你看我今天讲了半天还不一定讲清楚。是圣牧师说可以，他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证明啊。我刚才讲了以色列哈，以色列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以色列民族确实也是个悖逆的民族啊。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能看见显了多少神迹奇事啊，下云柱下火柱，分红海分约旦河，对不对？而且给他们下马拉，给他们出泉水让他们喝。可是当他们遇到困难以后，就开始怨声载道去拜假神。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我才懂，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一样的。大家想想我们的基督的生活，神给你这么多保守，你感恩，可是抛了一个困难解决不了以后，马上你开始怀疑了，神在不在？有没有神？听过了没有？我们的性格跟以色列人一样，神就是把人都写透了啊。那所以最后神是怎么说？说那，所以摩西当时就预言了，摩西在生命记里，摩西临死的时候就告诉了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能遵守耶和华的话，那么今天你们有很好的家，如果不是的话，你们的前程怎么样？在生命记就讲了。果然最后神没有听，他没有听，最后神就兴起让耶利米来警告他们，来告诉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最后我要把你们交出来，让你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家讥笑凌辱还打击的对象。果然怎么样？公元70年罗马政府攻破耶路撒冷，他们沦为奴隶。最后呢，在公元20世纪他们起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从此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充公， 可以买卖。最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全世界流浪，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土地，没有军队，什么都没有。从以色列，从这个啊，这个德国啊，这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俄国沙皇迫害犹太人，犹太人到处受歧视。虽然犹太人民族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聪明，大家知道犹太人出了好几个杰出的人，对不对？你像这个爱因斯坦、马克思、对弗洛伊德啊，这都是犹太人，而且做得很好。而最近我看一个资料，从1902年开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统计了一个数字，在美国有78人得诺贝尔奖金，其中50%以上都是由犹太血统的人得的。犹太人的民族才多少人呢、啊？在全世界，可是他的诺贝尔奖金能占这么大的比。可是大家对犹太人怎么样？总是还是歧视嘛，你就瞧不起他嘛，虽然你觉得他很高啊。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万国都这样抛来抛去，被人耻笑，被人辱骂，这是圣经在这样预言。同时圣经也预言到说，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啊，不在万民之中，而且到时间到了以后，我要把他领回安然他居住的地方，让他能够安然的居住。确实犹太民族很奇怪了，走到什么地方戴一个小帽子，对不对？就告诉我是犹太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啊，他虽然受这么，他不怕啊，不怕，他心中有神的应许啊。同时很多人类学家研究过，说如果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以上不能够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对啊，被当地统治者或就当地同化。看是犹太民族他不被同化，他到哪一个地方都有他一个极强的社区。我现在的 Milwaukee 犹太人很多，以色列复国以后的第一任总理就是从我们这 Milwaukee 出去回到以色列去当总理啊。我的老板也是犹太人啊，我医学院好几个系的人都是犹太人啊，很聪明能干，很聪明啊。而且最后神说要把他领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让他安然居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我刚才讲犹太人当时失掉了他家园以后，最后就被阿拉伯人所占据，一直就成了几千年就成他们的地方啊。而且回教有很大的势力在中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如果有人去看耶路撒冷，就知道在原来建圣殿的地方，犹太人这个回教建了两个很大的清真寺，就在那儿。所以阿拉伯人是把耶路撒冷也作为他们回教的圣地之一啊，就这样。所以当时觉得，而且当时的经济也不发达，也很啊，也很这个荒芜，所以认为不可能回去。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知道东欧化都成了社会主义了，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所以这个两大阵营的对垒就形成了啊，以美英为首的，以苏联为首的叫对。那么这两人都是安理会的成员，那大家知道安理会的5个常任国，其中有一个对任何一个提案否决，这个提案就不能通过。那苏美之间就是对着干嘛，你通过了他就反对，他反对你就赞成。但可是很奇怪的是，就是在对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复国的问题上，居然5个常任理是个完全一致的意见通过。最后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宣布在1948年复国，5月份复国，成为联合国的第59个成员国啊。哎，大家觉得真是不可想象。你说以色列的复国如果就是很奇妙的话，以色列在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奇妙。我刚才讲了，当时的阿拉伯人是容不下以色列的啊。当时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第二天就开始爆发了第一次这个中东战争，他们就想趁以色列还没站住一下把以色列干掉。当时阿拉伯国家20几个国家加起来这总人口有1亿5000多万人，可是以色列当时回去多少人？60多万，怎么比啊？1比几百的这个比例，所以打根本不堪一击的嘛。所以当时的宣布开战以后，这个阿联啊，就现在的埃及了，他就宣布说这只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就一边倒的战争了。他说人一下过去马上就把你干掉了。但是很奇怪，以色列居然没被打败啊，除了在收复苏伊士运河这一次是以色列主动向阿拉伯人打的话，那4次还有3次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人首先向以色列打，甚至他们利用安息日的时间去打，因为他们知道安息日犹太人都不做工了啊，趁这个时候去打。哎呀，往往你去读这个中东的战士，你就能看得见。 几好多次犹太人已经到了全军覆没，就是没有余地了，一定要一败涂地的情况，突然出现转机。你比如说有一次，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坦克飞机哈都开过压过去了，从戈兰高地压过去，突然都没有油了，坦克开不动，这个以色列飞机才开始出来了，低空飞行沿着海边哗一过去全部炸掉。你说怎么想都没有油了，这怎么回事？还有这些打仗的时候，双方对垒在打的时候，就没想到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人往这边攻的时候，正是迎着太阳早上，啊，太阳照着他们都睁不开眼，一看也看不清楚打。那以色列刚好是背着阳光哈，背着阳光的就一下冲过去，就把他们打败了。哦，很多这样的事迹，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看这书。这个大陆出一本书叫做《谜一样的国家》。啊，他就把中东战争写的那个惟妙惟肖，他说实在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这样会绝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转机？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是神保守了他，因为神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经常在问，说，好，再给我，大家如果有事儿就可以走哈，我再有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大家经常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啊，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拣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族，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你把我大中华一拣选了，我人多势众，我很快福音就传出去了嘛。那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呢？啊，很多时候问这样的问题，实际这问题是回答不了，因为这是神的主权。那神要拣选谁拣选谁，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有时候你可以揣摩一下，啊，你比如说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我揣摩的有两个小问，它不一定对啊。你比如说以色列的地位很重要，它就是在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交界处，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福音传开的话，很快这个几个州就传上去了，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对吧？所以以色列首先传到欧洲，所以基督教首先是从欧洲这样复兴起来。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是洋教，实际基督教不是洋教，基督教是我们东方的教，对吧？就是从中东开始的，只不过是西方先接过来而已，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以色列正因为拣选他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他今天能够站立得住，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神的作为。如果你拣选大中华民族哈，你人多势众，你站得住，你还说哎，那就是我们行啊，我们有力量，是吧？你不会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拣选的以色列人心里很清楚，他们能有今天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把荣耀能够归给神，啊，所以圣经中还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哪一个人的预言能够做到一点不错的。到现在科罗拉多有一个出版社悬赏$1,000，就是说你任何人能够从圣经的预言里找到一点错误报过来$1,000。现在20多年了，没人去领，领不了，没有，找不到，找不到。虽然说现在圣经的预言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现在已经实现的没有一个是错的，这个只能来于神呐，啊，只能来于神，啊，所以我讲了众多这些特点啊，说明基督教的圣经的特点只是属于它是出于神的，啊，出于神，啊，而且圣经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啊，带有能力，啊，你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从它里边接受到能力，你就能改变你，啊，所以神的话，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谈话，他提到了。他说我们现在搞科学的要费半天劲才能搞出一个东西，怎么神一句话说有就有了？是还是不容易理解，因为他是神呐，啊，他的话一出就带有 power， 带有力量，说成就成，不需要过程的，对不对？神说你站起来走，马上就实现了，那我一生还要半天哈，这样一那样一哈，有一个过程，他不需要，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他本身就带有 power 啊。所以有人说圣经是活神的活道，因为好的时候圣经就是一句经文就把一个人生改变了。昨天夏忠建牧师讲到，他在读的我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说神哈用大光亲身的光能够照下来，使他们坐在死黑暗死荫的人能够领出来进入光明之地。我昨天去查了圣经，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章78节到79节，就这一段圣经就把他一生就改变了。大家昨天还提到宋尚杰博士，宋尚杰最后怎么样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也是圣经的话把它改变了。 他当时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当时你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德国给他一个邀请让他到德国去深造，另外是国内啊，大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医学院让他去当有机化学的老师。那这两边他就犹豫不定了，到德国去可以深造更多，可是到回国呢也有回国的好处。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见声音，就说你若就是赚了全世界上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一听见这句话他就四处看，没有人，他以为有人对他讲话，没有人，只有他知道是神对他在说话。那第二天又去会见一个第二天会见的第一个朋友给他握手，就说你我看你不像一个科学家，但像一个传道人。他把这两件事情一下结合起来，他知道是神选到的，是他这样才毅然的回到大陆，回到大陆。就神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他不仅他的传道非常有，属于他很著名的奋信家，他不仅他的讲道非常有力量，而且最后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有治病的恩赐啊，就是像这样，瘸子能够行走，瞎眼能看见，有病能够站起来。很多人开始都不相信了，很多记者去采访，最后就是每一次他布道会完了以后，你看吧，旁边堆一大堆拐棍啊，什么这个车子啊，这都没人要了。为什么？就坐着车去的，杵着拐棍去的，走着就好了。神给他力量，但是他最后他得病了，他得了痔疮，啊，很深的瘘子，大概最后有一尺多深的瘘子，就流血流脓，最后神没有治他。他知道，他知道他这种治病的能力不是来于自己，乃是来于神。神要给他，他就能行；不给他，他就没有能。他可以治别人的病，但是神没让他把自己的病治好。最后他在去世的时候是在香山，北京香山。最后那一天晚上，宋师母知道他过不去了，就一直守着他。他说：“你去睡觉吧。”他让我等等。最后他就听见有声音了，宋师母起来一看。那黑一个小屋里边看见宋尚杰的脸在放光，一片光明，哎，宋师母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知道谁要把他接走，就这样走了，他才活了40多岁啊。所以这些就是圣经的能力啊，在我自己个人的信主几年当中，有时候也能感到，今天下午也许我还能涉及到一些，你就觉得有时候你读了经文以后，突然那个经文就好像蹦出来了一样。我想很多兄弟姊妹都有这一段，就像活了一样，一下就蹦出来，那段经文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有时候你一段经文读了很多时间，从来没有什么感受，突然一个传道人从口里讲出这段经文以后，哎，你马上觉得很感动，还感动得很，你再去想吧，那时候就要说。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要听神的话，神有时候也许直接跟我们说话，但是神最多的时候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读不懂圣经，或者是不愿意读圣经，那乃是你对圣经有没有这样一个附在他的权威之下的一个谦卑之心啊？你在信主以后你再去读圣经，和你信主以前读圣经的大不一样，你能真正领受到那个活的生命啊，活的生命。今天有人说之所以为什么不信圣经，就是圣经都很好，就是这些超然的东西不能够接受啊。我今天不能讲太多，超然的记录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它是神啊，神是制造自然规律的，所以它必然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啊。所以有人说自然是我们所看惯的神迹啊，自然很美妙，我们都看惯了，实际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迹是什么？神迹是当神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去做事的时候，就是神迹就出来。作为我们人是受造之物，当然我们是附在自然律之下，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很多超然的事情，除非是神特别给我们的能力。但是对神来说有什么关系？他可以按照他所造的规律做，也可以不按他的造的规律，因为是这规律是他造的。所以圣经讲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能够相信这神迹的话，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谦卑下来，知道我们是受造之物，这是高高的造物主，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啊！要一个谦卑的心态去领受神的道，你就一定能够从圣经里边啊能得到很多的好东西。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谢谢你用大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来启示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理性的有限，我们头脑的有限。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知道你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你也是慈祥公义的神，你也是这样爱我们的神。所以在儿子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乃是不让我们沉沦，能够恢复和你的亲密的关系，能够重新回到你神的国度。今天我要再问问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你哪一位过去你说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天你说我愿意，我从圣经中能够看到记住这样一位神，真神活神，这样爱我们的神，我愿意他来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跟随他。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能够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主耶稣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要认我们，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不认他，他将来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们。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那是圣灵在催逼你，你就勇敢地把你的手举起来，让你跨上你人生的崭新的路程。好，我再问一遍，在座的有哪一位，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我再问最后一遍，还有哪一位，有没有，请你把手能够举起来。好，天父，我们知道在座的很多慕道朋友，他们内心都有很多的征战，也知道是你灵在感动他们。主啊，就求你继续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接受你乃是要得到新的生命，不是去行善做外表的工作，乃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能让他们的生命和你永恒连接起来，能够真正有人生的价值。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聚会，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